好牧人，
馨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好牧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馨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朱乐平长老继续为大家讲解以赛亚书，今天会谈到以赛亚书34章第12节到35章第2节。
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看以赛亚书第34章，上一次我们看到第11节，那我们现在再往下看看12节。12节说，以东人要招贵胄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个，首领也都归于无有。这一节我们看到各个翻译本的翻译都不太相同，我们中文的翻译跟钦定本的翻译很相似，中文跟钦定本许多时候是相似的，因为当中文本翻译的时候都是一些外国人在翻译，所以在翻译中文的时候是取用了许多钦定本里的翻译的文字，因此上在许多地方中文的翻译跟钦定本是很相近的。真正的我觉得这个吕正中的翻译跟现代英语的那个翻译啊，比较的相似，而且相当的简明。他们怎么翻译？他说人必定要宣称那里没有王位，或者说那里没有王国，他的一切的官长都没有了。所以这一句真正的意思就是以东毁坏到一个地步，就是没有人能够出来治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再没有王的位置，也再没有王国的存在了。换句话说，那个地方已经混乱到那个地步，不可能再恢复从前那种光景了。那么13节跟以下14、15两节都描写以东那个地方在神审判之后那种荒凉废地的这种情景。13节说，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宝藏要长接梨和刺草，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这个宝藏是堡垒的意思，我们中文都是把堡垒翻译成做宝藏，是种备战的用的这种建筑，在当时的每一个国家里头都有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里头建筑最好的最坚固的建筑。到了那个时候，在神毁灭了以东之后，他的宫殿他的所有的堡垒都要毁灭掉，要长荆棘跟接梨跟刺草，这些都是荒地里的所长的这些东西，然后要做野狗的住处。野狗也有些把它翻译成狼。弟兄姊妹，这一节里头的一些动物跟以下2节里的所说的一些动物其实都很难肯定到底是什么东西的，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了。因为先知那个时候他所说的一些动物也许跟今天的动物不一定一样，所以这个所有的翻译本呢，在这些动物上呢常常都有差异的。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那些都是讲到是在野地里头居住的一些动物，像野狗了，像狼了，这些都是在野地里头住的，因此上我们不必去追究到底这个地方讲的野兽是一种什么野兽。总而言之，一句话都是讲的那个地方荒凉所出没的一些野兽，都是一些通常在荒野里头居住的这种野兽。下面14节讲到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野山羊要与叛偶对叫，夜间的怪物别在那里栖身，自找安息之处。旷野的走兽到底是什么一种兽，没人知道。我想先知写的时候他也没有固定的讲说是到底是哪种，反正这种野兽是在旷野出入的。豺狼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豺狼，这两种东西啊，一种是前腿长的，一种是后腿长的，所以豺狼往往都把它连在一起。这两个是同类的一种动物，但是呢，一种是前腿长，一 一种是后腿长，我们中文常常讲狼狈，狼狈就是一长一短，狼狈为奸，豺狼就是讲的这两类。然后讲的野山羊，野山羊是指的当地在中东的地方特别的一种长毛的野地的一种羊。然后呢就是讲到夜间的怪物，到底夜间的怪物是什么，我相信也是没人能够肯定的。但是有解经家对这节圣经的解释我觉得很好，他怎么解释，他说这节所提到的野兽并不一定是指着某一种野兽的，而是指着四种四类不同的野兽。哪四类呢？第一类就是叫做旷野的走兽，第二类就是叫做喊叫的兽，我们知道豺狼他们都是常常在夜里的喊叫的，所以第二类我们可以称为叫喊叫的野兽，第三类是种长毛的野兽，第四类呢就是叫做夜间的野兽。那么我们就不必去考究了到底是哪一种兽，只是讲到这里是讲到四种的野兽，这四种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都是在那个荒凉的旷野里的才会有的，所谓是旷野的走兽、喊叫的兽、长毛的兽跟夜间的兽，我觉得这样子解释是很好的。那么有一点我需要提出来，就是中文把这个夜间的走兽啊、夜间的兽啊翻译成夜间的怪物，我觉得这个不是顶好。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头它不是一种神话的，这个怪物英文把它翻译成叫 monster， 这种东西是当时这个神话里头常常出现的这些字，就叫一个怪物。所以我们假如把这个地方翻译成怪物，可能把圣经的记载跟古时候中东的这种神话好像看为同一的东西，我这样子恐怕不太好，我们还是把它翻译成夜间的野兽恐怕比较正确一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然后十五节讲到箭蛇要在那里捉窝，下蛋刨蛋生子，聚子在其影下，妖鹰各与叛偶聚集在那里。箭蛇有的把它翻译成叫做毛头鹰，因为这些人呢，像新国际版跟那个吕正中，他们都把它翻译成毛头鹰。为什么他们翻译成毛头鹰？很可能就是他们觉得蛇怎么会生蛋？其实弟兄姊妹，蛇是做窝也生蛋的。所谓箭蛇，就是种行动很快的那种蛇。有的那种蛇啊，它不是那种在地上外面游，它可以像箭一样的飞出去的这种蛇。我们常常会看到在野地里头那种特别在森林里头有些蛇啊，它这个攻击要取食啊或者攻击敌人的时候，它像箭一样的射出去，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叫做箭蛇。箭蛇当然也是在那种荒凉的野地里头才有的东西，它要在那个地方啊捉窝下蛋，然后抛蛋生子，而且聚子在其影下。我相信那些箭蛇翻译成猫头鹰的，可能就是为着这一句话，是在其影下，在其影下，有的是把它翻译成在它的翅膀之下。那么妖鹰呢？妖鹰通常来讲是一种秃头鹰，它专门吃死尸的这种东西，中文把它翻译成这种妖鹰，英文叫做 vulture， 叫做 vulture。但是也有的把这个东西翻译成叫做苍鹰。那么苍鹰就是那种捕捉动物用的那种东西，就是英文叫做 hawk 了，叫做 hawk。我相信我先前讲了，我们没有人知道到底先知在这个地方讲的是哪一种的鸟兽，但是我们只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当时啊在野地里的出没的这些东西，就是描写那个地方这个以东啊，在经过了神的审判惩罚之后，简直是完全荒凉，没有人烟，都是这些野兽在那个地方居住。那下面从16节到17节就换了一个题目，我上次讲到16、17节这个先知讲的这个预言必定会实现的。耶和华的书，他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耶和华的书解释很多，有的说这是他下命令的一个册子，他下的命令登记在那里吧，有的说是神记事的一个册子，就是讲到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记载在上面， 也有的讲就指的圣经，还有的讲说这个就是指的摩西的五经啊，摩西的律法。那么也有讲说是指的先知的预言。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耶和华的书应该是特别指着先知以赛亚在上面或在这个地方所说的预言，至少是指着圣经里头预言的那一部分。因为这番话，十六节的这个话，这个语气是先知对将来那些亲眼看到以东的那个实际状况的人所讲的话，好像他对将来那些人也到了以东，一看看了以东情形，先知就跟他讲，他说：“哎，你们晓得不晓得？这些都已经曾经跟你们讲过了，是这个意思。所以要叫这些人把他们所看到的情况跟从前的预言拿得来互相的比较，来证实先知预言的真实性。先知在前面讲的那些话，后来的那些人亲眼看到以东的情形，都会想起了先知当初的预言就是这样讲的。所以他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意缺少，无意没有叛逆，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这一节不是那么简单的，这都无意缺少就是讲到我前面所说的这些鸟兽啊都会存在的，我上面讲的这些野兽在那个地方出入的，你们假如说到了时候眼睛看到了，你就会了解我当初跟你们预言的没有一样不存在的，没有一个缺少的，无意没有伴侣的，这都是像我刚才所讲到的这些野兽这些鸟在那个地方居住，他们都是成群结队的。那么我的口是神的口气，是神自己这样子讲，神这么讲，他说我的口已经这样子吩咐了，所以是绝对会兑现的。然后想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他的灵是先知，他的口气在讲神的灵，这个他是讲的神。你看这个地方变换了几个主角，第一节他说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这个是神的口气，他在讲话，他说我已经这样子吩咐了。然后先知转过来讲，他说神的灵将这些鸟这些兽把他们聚集在这个地方。假如我们注意到这一节圣经里的动词的实时的话，所以我们中文没有动词的实时，就有许多地方失去了这个先知预言里头的一些精华的地方，就是里面的一些重要的部分我们就看不到。因为这句话其实是过去式的，是先知把自己放在将来回顾的时候所记载的这种语气。吕振中翻译他讲到说是永恒主亲口吩咐了，这个他我的口是吕振中直接就坦白地讲，他说神亲口这样子吩咐了，所以我的口是讲的神这样子讲的，他的灵是指的圣灵，这个是先知的口气，他们是指着上文的这些鸟兽，所以这一句话是蛮复杂的。那么十七节讲了，他也为他们研究，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弟兄姊妹，这个地方的他是指着神，是指着耶和华，他们是指着上面所讲的那些鸟兽而言的。研究、准绳、分地都是当年以色列的人分得迦南地的事情，所以先知用以色列人当年怎么样子分到迦南地的这个榜样来说明，如今神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把这个地段分给那些鸟兽。我们现在来看两处的经文，一处是在民数记第二十六章，民数记二十六章五十五、五十六两节。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 要按着所拈的阄，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这个是神晓谕摩西要这样子把地分给以色列人，就是要先把地段分开，然后拈阄让他们来居住。再看一处是在约书亚记18章第4到第6节，但是你们每支派当选举3个人，我要打发他们去，他们就要起身走偏那地，按着各支派应得的地业写明，就回到我这里来。这个是约书亚对当时的各支派的人讲的，他们要将地分作七分，犹大人在南方住在他的境内，约瑟家人在北方住在他的境内，你们要将地分作七分，写明了拿到我这里来，我要在耶和华我们上帝面前为你们拈阄。所以用子妹，你看到拈阄分地是当初以色列人分得迦南地，如今先知用这个做榜样，说明这些鸟兽他们所占据的地方也是神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个地分给，换句话说就是让他们永远居住在那个地方了。迦南地是神要以色列人永远居住的，这个地方也是神要鸟兽永远居住的，这是神的惩罚。我们现在开始来看第35章，我们现在又可以看到以赛亚书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前面34章我们看到先知讲到神将来在末世的时候对中东的以色列的仇敌的审判状况是那样子的凄凉，那样子的可以说是很残暴的，甚至于描写的那样子的吉利，那样子的凄惨，结果又是那样子的悲惨荒凉，让我们看到相当的稀奇。但是那是讲到神的审判，那么现在到了35章，整个的局面都要改变了。我们可以说这一章是以赛亚书上半部的一个高潮，因为是讲到千年国的事情，讲到千年国当弥赛亚做王的时候，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的时候那种盛况，神的百姓也终于苦尽甘来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假如我们看其他一些的参考书，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对这章有许多其他的说法。有的说这一章里面是讲到在西西家王的时候犹大国的一种情况，另外也有人说这是讲到被掳归回的那个犹大的一种情况，是当犹大人从巴比伦之囚回到耶路撒冷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形。那么另外还有人甚至于讲到这是说到新约时期的一种情况，也有的讲他说这一章其实里面的情况是泛指的选民在苦难之后恢复的这种光景，所以在历史上我们会看到有多次这样子重复的状况。可是弟兄姊妹，我个人觉得除非我们把这些里面所描写的把它灵异化，用灵异来解释，假如我们按照文字来看这一章里面的内容，我们没有办法用其他的解释，只有说这种情况是在弥赛亚将来在地上做王的时候的一种情形。其实我们看到在新约里头常常引用这一章里面的情况，也是指着弥赛亚做王的时候的一种情形。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章毫无问题的是描写到将来千年国的一种情况，到那个时候耶和华神的他的选民才是苦尽甘来了。历代以来以色列人受了多少的苦，就是因为他们不肯顺服神，背离神，所以神用各种的方法借各种不同的仇敌来磨练他们，来教训他们。可是到了最后神还是顾念他们，最后他们要享受永远的福乐。这个是以赛亚书35章先知所预言的内容。这一章是很短的一章，我们也看到在36章开始先知就有不同的记载，不同的一种笔法。在35章之前主要是以诗歌的题材来写的，可是到了36章到了39章这4章是完全用普通的文字写的。 是记载的历史，所以我刚才讲的35章可以说是以赛亚书前半部的一个高潮。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讲到在千年国的时候，荒漠叫成为良田美地。第三节到第四节就是先知对着他当代的以色列人讲出了神复仇拯救的一个应许，提醒他们神当初对你们有这样子的应许。然后第五节到第六节的上半节呢，就是讲到在千年国的时候，残废的人他们会得到医治。第六节的下半节到第七节就再一次的描写荒漠要成为良田，这个都是讲到千年国时候的实况。最后第八节到第十节讲到神的选民要到西安来朝见神，到那个时候他们的苦难、他们的忧愁、他们的悲哀就整个的成为过去了。所以这是很荣耀的一章。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第二节。第二节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灭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上帝的华美。这一节跟许多其他的翻译本有的时候把第一节里头的旷野和干旱之地翻译成沙漠和荒地，像美国标准本跟新的国际本都是这样子翻译，就是沙漠和荒地，不是旷野和干旱之地。第二句的沙漠呢，把它翻译成旷野，中文的翻译再一次跟钦定本是相同的，所以把第一句翻译成旷野和干旱之地，然后第二句是讲到沙漠，这个是跟钦定本一样的，这个都是没什么分别，都是讲到同一种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还是诗歌的题材，旷野和干旱之地跟沙漠其实指的同一种地势，欢乐快乐都是一样的意思，欢喜快乐这个都是同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讲到第一句跟第二句的意义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的。他说又像玫瑰开花，那么玫瑰有的认为原文里的这个地方不是讲玫瑰的，乃是讲的另外一种像管子一样的那种花，所以有很多把它翻译成百合花，因为这个花有一个管状的形象是像这个白鹤花的，也有的把它翻译成番红花，这是另外一种花。不过其实我们很难确定到底这个地方的玫瑰这种花是什么花，是白鹤花呢，还是番红花呢，还是个玫瑰呢？我们中国人呢，仿照钦定本把它用最熟悉的一种美丽的花，就是玫瑰花，用的来翻译这个地方的花。不管怎么样，就是讲到了那个时候，犹大或者说以色列他们好像一朵玫瑰花一样的，它开开来了，就是讲到那个地方变得十分的美丽了，十分的荣耀了。我想这样子翻译也没什么不好的，像玫瑰开花一样的，从前的旷野干旱之地可以说现在都不见了，这个地方就像玫瑰开花一样的。他说必开花繁盛，这一节开始的时候假如加上一个他，意思呢就更加的明了，就说他必开花，就是讲到犹大，讲到以色列这个地方，他必定会开花繁盛，乐上加乐的。因为我们看到第一节一开始讲的旷野和干旱之地，然后沙漠，这些都是荒凉的地方，但是现在呢，他必开花繁盛，就这些地方通通要改变了，不再是荒漠干旱旷野了，他们要像一朵花一样的要开开了，开花繁盛，原文就是开花，他将要开花，原文是这样子开始的。所以第二句它是开花，他将要开花，是讲到从前的沙漠，从前的旷野，如今总要充满了花了，而且很繁盛，并且呢，乐上加乐，而且欢呼。这个乐上加乐，而且欢呼，表示极乐的一种心情。为什么到了那个时候，百姓要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呢？ 因着下面所讲的这些话，因为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彼赐给他了。弟兄姊妹，黎巴嫩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山的名字，是在以色列的北方，那个地方是以树木出名的，特别以这个香柏木出名的，所以黎巴嫩是讲到很美的一个地方。今天黎巴嫩还是有很多的香柏木，这个是一种很奇特的树木，它的树干笔直，而且它的那个木头啊有一种香味，这种香柏木是不生蛀虫的，因此上是建筑的最好的材料，在所罗门王他的宫殿里的，在圣殿都是用这个香柏木来做建筑的材料的，所以黎巴嫩那个地方是以这种东西出名的。这个山是相当的荣耀的一个山，荣耀就是美丽，就是光辉。那个加密跟沙伦都是地名，加密是一个山，在撒玛利亚的北面，差不多有30英里这么长，也是以树林稠密而出名的。这个字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这个 Carmel、原来的意思是多产的地方，是一个很肥沃的这一块地，但是这个地方不是讲的多产，乃是讲到它的华美。沙伦是沿海的一个平原，差不多有50里这么长，有10里这么宽，是从现在的约伯这个地方，约伯现在还存在啊，在今天的以色列，从约伯的北方开始，50里这么长，有10里这么宽，这个地方也是以树跟草出名的，到今天还是以色列最肥美的地区之一。在那个时候是以橘子园出名的，出橘子。我们诗歌本里的有一首歌叫做沙伦的玫瑰，歌颂主耶稣，他说他是沙伦的玫瑰，那个地方我相信是出很美丽的玫瑰花的。所以黎巴嫩、加密跟沙伦都是以色列附近很美的一个地带，都是树木很稠密，都是花草很美的，因此上那些从前的旷野、从前的沙漠，如今都像黎巴嫩那样子的荣耀，都像加密跟沙伦的那样子的华美，彼赐给他。神要把优美的地方、繁荣的情况要加在从前的旷野跟沙漠之地。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上帝的华美。这个地方的人名，这个地方的人，其实是一本把它翻译成我的名，就是神的口气指着以色列人而言的。所以神的百姓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要看到耶和华的荣耀，我们上帝的华美，因为神把从前的旷野、把从前的沙漠，现在变成像黎巴嫩、加密跟沙伦那样子的美丽，那样子的树木花草都很美。这个是讲到在千年国的时候，以色列的地方、地质跟出产通通都要改变了。我们下次再继续。
多想见到你哦，远方的亲人，多想看到你可亲的脸庞，听你说话的声音，我的心为你祈祷，祝你万事。
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好牧人，我们下期再见。
这是我的心愿，让风儿带给你，我们永远以爱相同，永远以爱相惜，不论在哪。在。